今天我们来讲第八集，为什么春秋时代充满活力。上几集啊，我们讲了商代和周代的这个分封制，那么在这一集的开头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分封制的优点和缺点。分封制在中国起源很早，在传说时代，据说皇帝就曾经分封过他的儿子们。皇帝25子，得姓者14人。得姓者就是分封到各地，然后赐给他一个姓氏，让他成为诸侯。这种传说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因为分封制呢，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政治模式。一般来讲，从部落时代进入到国家时代，你最容易选择的政治模式就是分封制。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发明出一套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的进行复杂的管理。同时当时交通条件也不行，地方不可能经常跑到中央来汇报。因此通过分封制给各地诸侯很大的自治权，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不光中原民族是这样，草原民族也是这样。我们看原典章记载说，太祖皇帝也就是成吉思汗初期北方的时节，哥哥弟弟们商量定了，将来取了天下，各分土地，共享富贵。所以正像成吉思汗最初计划的那样，后来呢，他们攻占的欧亚大陆的土地被分给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建了蒙古几大汗国。那么清代努尔哈赤在统一的过程当中也建了八旗体制，其实呢也是一种分封制度。那么在后金时期啊，这八个旗是相互独立的，类似于八个诸侯国，八旗军队互不同属，打仗得到什么财物、人口、土地，必须得八家均分，而且呢还八旗共议国政，八个旗主共同推举汉王，这就是所谓的原始民主因素。那不光中国这样，外国也这样。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各蛮族建立的国家后来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分封制或者说封建制这样一个简单易行的政体。那么在众多的分封制的政体当中呢，中国周代的分封制啊，应该说是最成熟的一个，因为它有一套天命观跟周礼来进行约束。所以在西周初期，周朝天下纪律是很严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现了所谓的成康之治，也就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周成王和周康王的时候天下太平，40多年没用过刑法，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但是周代的分封制呢，也并不是完美的，它也有自己的缺陷。什么缺陷呢？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知道血缘关系啊，它有一个天然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血缘会越来越淡化。你要说只要有血缘关系就能一直相亲相爱，那人类就打不起仗来，因为人类最早都是从东非走出来的，都有亲戚。那么西周的盛世呢，并没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越到后来血缘就越淡化。比如原来周天子和某个诸侯国是父子关系或者是叔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近的，彼此呢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再怎么有矛盾也不会打起来。那么过了几代，周王和这个诸侯国的诸侯可能就变成了堂兄弟的关系，堂堂兄弟的关系，堂堂堂兄弟的关系，连面都没怎么见过，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这样一来呢，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弱。所以到了西周后期呢，诸侯国朝拜的频率就越来越少，周天子的话就越来越没人听。因此到了周幽王时代，就出现了那个很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什么叫烽火戏诸侯呢？说是周幽王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褒姒，这个褒姒呢非常漂亮，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爱笑。为了逗她笑，周幽王想了各种办法，跟他一起来到骊山的烽火台边上，点燃了烽火， 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以为敌人打过来了，赶紧率兵前来救驾。结果等大家不约而同来到骊山脚下，却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才知道被周幽王给耍了，只好呢又灰溜溜地撤走了。褒姒一见千军万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哎，如同儿戏一般，感觉非常好笑，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大喜，说：“哎呀，终于把我的爱妃给逗笑了。”结果后来有一支叫犬戎的少数民族军队入侵，真打过来了。周幽王赶紧点燃烽火，结果没人前来救援，犬戎呢就攻破了周代的首都镐京，杀死了周幽王。那这个故事呢，它还不是一般的传说，它是被司马迁记入史记的，所以呢算是载入了正史。不过即使载入正史，我们仍然要说这显然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水平并不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你陕西省的一把狼烟怎么能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同时都看到呢？就算各国都同时看到了，那么各国离烽火台的远近不一样，有的几十里，有的上千里，有的还两千里，你的军队它不可能同时到达，有的一两天走到了，有的呢要走一个月。那你不能让周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上住一个月就为了看一个笑话，所以呢这只能是一个传说。不过传说的背后呢，总能反映出一定的历史真实。那么这个传说体现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在西周末年的时候，周王已经号召不了各地的诸侯了，所以在公元前771年，周王的领地就被犬戎的军队给占领了，周幽王被杀死，他的儿子周平王不得不将首都从镐京迁到洛阳，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中国历史呢也进入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么春秋战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中央权威一倒，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彻底失效。因为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当中呢，一切都要由最高的权威来裁决，诸侯国之间没有一个横向的沟通和协调的模式，所以天下一片混乱。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你争我夺，大打出手。春秋时代，弑君也就是杀掉国王36位，亡国52次。战国时代，大小战争200多次，各国的百姓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动荡当中，当然非常痛苦。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混乱而痛苦的时代，同时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罕见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这些思想巨人一个接一个出现，百家争鸣，成为后世永恒的经典。那么为什么乱世能成为黄金时代呢？恰恰是因为乱。因为春秋战国各国呀激烈竞争，各国的统治者他都需要吸引人才，所以对人才特别尊重。因此我们看春秋战国时候，知识分子、读书人脾气都很大，都有点牛皮哄哄的，他们把自己当成各国国王的老师和朋友，合则留，不合则去，你对我好，尊重我，我就帮帮你，你要对我不礼貌，我拔脚就走。所以你看孔子周游列国，跑了70多个国家，他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他也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他只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高官厚禄没用，你得听我的，我才帮你。孟子脾气比孔子还大，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就是跟国王聊天他也是大大咧咧，毫无浓颜媚态。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微微然，就是说你别把那些国家领导人看得多了不起，哎，他们也就是普通人。然而等春秋战国一结束，到了秦朝，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股劲儿一下子就没了， 见了皇帝三跪九叩，非常老实。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有用脚投票的自由。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问题来了，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一个君主，你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跪在大一统皇帝的脚下，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老实就焚书坑儒。所以知识分子的气焰一下子就矮下去了。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呢，也是一个侠义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很爱读武侠小说，对侠文化都很感兴趣。那么春秋时代就是中国侠文化光芒最灿烂的一个时代。侠人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受人之托一诺千金，所以出现了很多特别传奇的特别动人的故事。你比如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春秋时代的侠客呀，最大的特点，他非常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了利，甚至也不是为了名，他们为的是胸中的那股豪气。所以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非常敏感。有一个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时，有一人避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春秋时候那个养了3000门客的孟尝君，有一次请他的门客们吃饭，可是这个座位呢安排的不太合理，有一个人呢给安排在柱子后面，结果呢把灯光挡住了，看不清自己面前的菜，因为当时是晚上。他一生气，一脚踢翻桌子走了。可见这些侠客在权贵面前是多么的自重，多么的自尊。可是后世的侠客就不是这样，到了明朝和清朝，出现了很多侠义小说，比如三侠五义。在这些小说当中，那些侠客们呢，一个个都是自愿攀附权力，在皇权面前都是奴颜卑膝。你比如三侠五义第48回当中，写著名的吴蜀兄弟去见宋仁宗。那么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我们看书中写的是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胡俗站立。所谓的江湖自由身，跟皇权一遭遇，马上就显出了十足的奴性。宋仁宗很高兴，给吴蜀都改了名。他问，你们都外号都叫什么呢？有人说我叫钻天鼠，我叫翻江鼠。宋仁宗说，这个名字不太好，你钻天鼠谁是天呢？我就是天。翻江鼠，江河大地是谁的呀？是我的。所以改下名，你呢别叫钻天鼠，你叫盘尾鼠，你在桅杆上给我老老实实的盘着。你别叫翻江鼠，你叫混江鼠，你在江底下给我老老实实的趴着。改完名字之后呢，吴蜀欢天喜地，欣然接受，出去之后四处嚷嚷说，这名是皇帝给我改的。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春秋时候的侠客呢，他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但是清代小说中这些侠客一个个都混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你比如三侠五义当中那个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你看他们家成分是什么呢？大地主。吴蜀兄弟他们是炫空岛的鱼霸，他们的生计呢是垄断当地的渔业资源，谁要是打鱼卖鱼都得经过他们批准，所以他们是地方黑恶势力。因此鲁迅先生说，三侠五义当中这个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际上他们是奴才，是自愿给官府服务的奴才，他们跟官府是相互利用的关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道理也很简单，春秋时代的这个侠客可以周游列国，他不受政府的控制。但是到了明朝和清朝，保甲制度非常严格，你只有投靠官府才有你的生存空间。那么在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活得特别有个性，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魏晋风度，魏晋时代的士人呢，很多都非常狂放。你比如后来被称为酒仙的刘伶，他经常坐着鹿车，就是用鹿拉着的车，带上一壶酒， 让一个仆人背着一把铁锹跟着他走，说我要是喝死了，你就地把我掩埋了。他们还公然蔑视礼法。阮籍曾经当众说，说礼岂为我辈所设也，哎，礼这个东西啊，岂能约束我们呢？这一点呢，跟春秋战国很像。那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知识分子脾气又变大了呢？因为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呢又被打破了，所以人们的头脑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因此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时代。当然这个创造力呢，它主要表现在艺术上，出现了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的千古绝唱。所以历史的规律说明，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往往都会诞生于乱世，因为乱世打开了思维的空间。所以中国人说，乱世出英雄。